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经文是约伯记第一章一到十二节，第二处经文是约伯记一章二十节到二章十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第二处经文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二十二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第二章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第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 拿瓦片刮身体。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嗨，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读经到此，感谢神赐下话语教导我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精神力量、生命气息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再次的恩待我们，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活泼的话、生命的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在一个家族，所有家庭成员很多人聚在一起，这种一年可能一两次的聚会，可是刚好大家也刚知道其中的一个亲戚啊，可能叫他三姑了，这个三姑他的小儿子刚刚因为犯法，可能是偷东西就被抓，需要坐牢。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都知道这个问题，可是当然在这个家族的聚会里面没有人会提这样的一件事。就好像英文呢，就说是有一只大象在这个房间里面哦， Elephant in the room， 可是大家看见的都没有人会说出来。就当然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亲戚叫六婆，那这个广东人就叫不吃葱啊，不吃葱，这个六婆一定会问啊，三姑你的儿子怎么没来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也是有这样的一只大象，那个吃葱人就不会去提出来，这个大象就叫苦难了。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苦难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好像约伯他相信有一位掌管一切而且是良善怜悯我们的神。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苦难特别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可是约伯记的作者呢，就有点像一个不吃葱的人呢，他就偏偏要来讲这件事，而且花了很长的一卷书啊，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不忌讳这个问题，他要通过甚至通过约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义人来突出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只是这个约伯记的序言而已，可是通过这个序言这个介绍明白约伯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可以至少开始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苦难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苦难？第一个方面，首先约伯的遭遇告诉我们，在苦难中有三个不变的事实。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三个不变的事实。那约伯这个是一个标准型理想的义人呢、所以如果刚才你有注意听荣华姐妹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呢，这句话一直出现了三次。约伯是怎样的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章一节，一章八节，二章那边三节也是有提到他有多敬畏神啊。他不止自己敬畏神，他还渴望全家敬畏神。如果你说约书亚他很厉害，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伯其实更厉害。因为他不只是希望他的孩子们侍奉神，他要他的孩子们从心里面敬畏神。所以第五节，一章五节，他担心孩子们心里弃掉神。 因此为他们献祭。他担心他的孩子们看来是表面上敬畏神，其实心里面开始因为贪爱世界享乐渐渐的忘记神。你看这样的艺人面对接下来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苦难，自然会问为什么。可是他的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三个不变的事实。首先，约伯的遭遇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不是全知，我们不是全知，我们不是什么都知道。如果我们看这两章的记载描绘这个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呢，是一幕接一幕的。怎么说呢？特别是注重地上和天上的对话。一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地上约伯这个人多么好，然后呢六到十二节在天上神和撒旦讲话，然后呢回到地上十三节开始，今天没有时间读那段经文，约伯就被攻击了，一连串的打击。然后二章回到天上，神再次和撒旦讲话，然后七节又回到地上，约伯又再被攻击多一次。地上和天上的这个对比，我们看一些电影就看到说有时候导演会有这种拍摄的手法，同时拍摄好人跟坏人两边的一些计划，很紧张啊。那这个坏人呢正把这个他们绑架的人带去货仓啊，然后同时呢好人的那个警察车呢也刚好开到那个货仓那边去，然后这个坏人呢快要把那个人带进那个货仓的储藏室的时候，那个好人的车也到了，很紧张，我们这些观众很紧张，几乎要跳起来了，因为看到那个好人跟坏人什么时候要见面。可是电影里面那两个人物呢，好人跟那个警察跟那个坏蛋呢，不一定比像我们这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那我们这些读者看约伯记的时候就是这样紧张，看到两面的剧情。可是有没有发现到从开始到最后神跟撒旦的对话约伯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就好像一个人被带进一个暗室里面呢，蒙着眼睛一直被打一直被打，他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开始到最后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有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这么多病痛，是不是因为我犯罪，是不是因为我侍奉主不够火热，是不是因为我其他的问题。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大卫犯奸淫结果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个很清楚，神的管教。可是约伯这个超级艺人的遭遇提醒我们说，有时候有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跟这种因果报应管教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没有答案，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好像约伯这样被蒙在鼓里，神把答案给隐藏了，至少神现在把答案给隐藏，以后会不会知道呢？我们要等到约伯记的最后几章啊。第二个事实，不止我们不是全知的，约伯记告诉我们说神允许苦难，但是有一个美意。那约伯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那很简单啊，这些苦难很容易 解释掉，就是巧合咯，这次轮到你咯，总是要有人遇见车祸的吗就是你不然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人无神论的人可以这样解释。可是约伯他的信仰为他带来苦难，是他的信仰给他痛苦，因为他认识的这个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没有一切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无论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火，或者是那些来抢夺他产业的示巴人， 没有一件事在神的掌管以外，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因此约伯很痛苦，是神允许这些苦难。那有人说看到这个约伯记第一跟第二章呢，你讲惨了，这个神很可怕，一点都不看顾，一点都不看顾我们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可是约伯呢，他有另外一个眼光，他有另外一个眼光，神允许这些苦难，不过约伯怎么看呢？一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在遭遇失去了他一切产业和所有的儿女之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认定神是良善的，约伯相信这个良善的神呢，在这一切当中有一个美意，有一个美意，就好像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可能他带着儿子，小儿子到森林里面去探险，他们两个人走啊走啊，去看有什么动物，看有什么鸟啊还是什么，突然间听到远处有一大阵的喧闹的声音，有人在喊，父亲只是转过去望了一望，然后就突然间叫孩子安静，把这个儿子推进个坑里面去，自己跑掉了，莫名其妙。那儿子在那个坑里面呢，哇，扭断了脚，躲在那坑又害怕，就问爸爸为什么这个时候跑掉离开，我还把我推进个洞里面去，怎么可能呢？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必须先认定爸爸这样做是有原因的，爸爸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是出于善意，他只是没有时间跟我讲，没有办法告诉我，就跑掉了。那我们没有人喜欢苦难，不过我们要先认定说神是良善，在他苦难当中对我们是有一个美意的，我们才能够有信心坦然的经历那个困难，人生的冲击。我们不明白，可是神有一个美意。第三方面，有另外一个不变的事实，约伯的遭遇提醒我们，神在苦难当中看顾着我们，看顾着我们。神真的是一个玩弄世人的神吗？你这样读过去第一跟第二章，这个耶和华好像玩弄约伯，撒旦说要攻击约伯，好好你去，神真的是这样吗？神虽然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不过我们小心的看一章十二节，耶和华怎么对撒旦说呢？第一次对撒旦说，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不可伸手加害于他，然后继续说，他的一切在你手中，但他你的手不可伸向他。我们可以这样子翻译，他的一切在你手中，但是他约伯你的手不可以碰他。来到第二章，当神再次允许撒旦去攻击他的时候，二章六节那边说，你要保守他的性命。我们可以这样翻译，看他在你的手中，但他的性命你要保护。所以神在吩咐撒旦，你可以去攻击他，可是你要保护他的生命，你不可以伤害他的生命。一个妈妈跟她的一个四岁的女儿正在预备要睡觉，在一个地方，那孩子当然怕黑了，所以很害怕，可是其实孩子不知道妈妈这个时候也很害怕，其实只是妈妈没有跟他讲。熄灯了之后呢，这个孩子看到窗外的月亮啊，不懂是不是刚好是中秋节了啊，还是怎么样，窗外的月亮很亮，那个孩子看见呢就说，哎妈，这个月亮是神的灯是不是啊？那妈妈就跟他说，是啊，月亮是神的灯。那孩子就说，哎妈，这样神会不会也熄灯睡觉去了呢？这个妈妈就听了说，不会啊，孩子，神从来不睡觉的，所以神不会熄灯。 那孩子想一想，就单纯的信心跟他的妈妈讲，这样啊妈，如果神一直醒着，那么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安心睡觉，对不对？我们你也不用醒着了，你也可以睡觉。那就成为那个害怕的妈妈的一个鼓励。是啊，神从来不睡觉。那么也要一个单纯的信心，这样去认识这个神，记得说神不停的不住的在看顾着我们。神为我们的苦难划定了一个界限，当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重担折磨病痛的折磨的时候，记得说神一直在看顾我们，甚至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对他说，他的性命你要保护，为我们的苦难画了一个界限，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力量去面对。可是约伯的遭遇告诉我们说，苦难不只有几个不变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深一步的去认识苦难的不同的性质。同样有三个不同的性质，当撒旦两次去攻击约伯的时候，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攻击约伯的时候，让我们来认识我们人生不同的苦难和我们的那种心态。第一种的苦难最直接的，失去好处，失去我们拥有的一切。一章十三到十九节描述撒旦怎么样通过四种天灾人祸，一下子一天之内把约伯所有的东西给消灭了，牲畜、仆人、所有的孩子，一天之内全部被夺去。可是你看撒旦为什么会攻击约伯呢？一章九节，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啊，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约伯敬畏神岂是没有赏赐的呢？耶和华，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一直给他发薪水啊，很带讽刺性，你一直给他发薪水。而且呢，十节撒旦继续的讽刺，神你一直给 围上这个篱笆来保护约伯，他的家产增多，多到好像爆炸一样。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你给他好东西多到好像快要爆炸出来了，他怎么可能不敬畏你？约伯好像温室里的小花一样，说你把虫子除掉，你一直施肥，当然他敬畏你了。如果你伸手把所有的这些好处给夺去了，他就会当面弃掉你，或者说当面咒诅你。撒旦带出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一个挣扎，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挣扎是什么呢？我们爱神是不是因为神给我们存留很多的好处，拿掉这些好处我们就不会再爱神了，我们就不会再敬畏神了。那这个是撒旦的假设，撒旦的挑战和问题今天照样也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今天来教会敬拜神，是不是因为神继续天天给我们好处，给我们施肥，给我们发薪水，所以我们敬畏神呢？耶稣的时代，多少人跟随耶稣是因为吃饼和吃鱼？他的门徒更厉害，跟随耶稣是因为看准耶稣有一天会做王，看有没有机会坐他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么我们今天呢，哎呀，如果神听我的祷告，我就继续的敬畏他，如果神不听我的祷告，一直不听，哦，那我要再考虑一下，重新考虑一下。或者甚至有些坏消息，公司裁员，1000个人的公司只裁50个，偏偏选中我，我很努力了，你知道吗？耶和华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我在学业上花很多心思， 啊，结果还是考不好，考试考不好。当我们信主得不到好处，只有坏处的时候，这个耶稣，这个救主，好像不再值得我们去跟随了，是不是？我们是这样看吗？信仰就是神给我们好处，我们继续跟随他，就是这样吗？约伯不是这样看，约伯不是这样看。可是还有一个比外在这些好处更加辛苦的一个苦难，内在的失去健康病痛的苦难。当约伯证明自己不是因为神给他的好处而跟随神的时候，这个是第一章，约伯成功了，他证明自己。耶和华说，二章三节，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继续持守他的纯正。约伯好像证明了他是真心敬畏神的人啊。这个狡猾的撒旦呢，他不服输了，他好像有些人总是有原因拒绝神呢。这次呢，撒旦说什么？其实耶和华你知道吗，刚才的那个实验失败了呢，不是证明约伯敬畏神，只是证明说你考验他的条件不够苛刻，不够苛刻。好像撒旦就好像有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跟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你跟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会玩臭，明明是输了可是不服输，不认输，要改换那个条件。好像以前跟那个一些小朋友在玩捉迷藏，而明明是大人小孩都一样的嘛，你做那个八丧的时候，你就算到十声，然后你才可以去找那个小朋友，对不对？那小朋友也一样，算到十声才可以去找你。可是那个小朋友一直找不到你嘛，那结果呢，他就改变条件了，他就说这次不能够这样玩了。这是就是这个大人呢，还是要就是大人拔伤的时候，还是要数十声才可以开始去找小朋友。可是小朋友呢，他就说我数三声我就可以出来找你了，就不让你有机会去藏嘛。所以撒旦就是这样玩臭。他刚才已经说了，那个条件是这个约伯只是因为物质而敬畏你，现在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你考验他不够苛刻，你如果让他生病，他就会不敬畏你了。所以呢，二章七节，神也允许约伯再次的出去击打，允许撒旦再次出去去击打约伯。二章七节就说，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这样约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从一个敬畏神蒙神赐福的亿万富翁，变成不但身无分文呢，还病魔缠身，病魔缠身，皮换皮。你不知道吗？耶和华，人都是以皮代皮的。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保守他的健康。所以这是撒旦的第二个假设，我们人都是为了自己。如果你不是爱物质，你不是爱周围的东西，你就是爱你自己。如果你受伤害的话，你就不会再敬畏神了。撒旦好像知道我们今天21世纪会面对的试探，包括做基督徒面对的试探。所以你看，连很多所谓基督教的教会，不是高举繁荣的福音，就是高举健康的福音。你跟随耶稣你会有钱，因为神要你快乐。你跟随耶稣你的病会好，因为神要你健康。约伯好像就刚好面对这两个问题，还有别的吗？感谢主，约伯不会移民去那种教会做他们的会友的，因为约伯的经历告诉他事实不是这样。可是撒旦是聪明的，话说回来，撒旦真的是很聪明，他了解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好像约伯一样，是我们信心最软弱的时候，最容易沮丧，最容易怀疑神的时候。一连几个月病痛，谁不会灰心呢？ 看见自己的父母或者孩子一直要吃药度日的时候，有谁不会沮丧失望呢？所以可是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会不会继续相信神在看顾我们那个不变的事实，神有美意，不要掉进撒旦的圈套里面，失去信心，灰心软弱，不跟随主。这是约伯的遭遇所要挑战我们的。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病痛和软弱呢？这是会来的，有一天我们会生病。如果你还没有生病的话，生大病了，有一天你也会面对那个苦难。可是撒旦的这个攻击呢，买一送一，不只是让约伯面对病痛的折磨，他还面对多一层更深的苦难。二章九节，当约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呢，他的贤内助出现了。这位姐妹一开嘴巴就流露出智慧。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死了算了。也许没有苦难比这个苦难更难受，而是渐进的，从外面物质到他的身体的那个病痛，最后呢到他心灵里面的忧伤，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人成为一个嘲笑他拒绝他的人。也许我们就活在这类的苦难当中，不只是面对外在的病痛，精神的困扰，家人家里的不和睦，亲人之间的纠纷，使到你的家，你的最亲密的环境好像人间地狱一样。箴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种苦难刺到我们骨头里面去，在忧伤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呢？约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环境，甚至超越我们内心面对的那种忧伤，来仰望神。不只是约伯，连哈巴谷也是一样，不然他怎么可能会说连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牛棚里没有牛，神还是神呢？神还是那位救他的神，他因那救他的神而喜乐。这个是超越环境仰望神的一种信心。他看见无论环境是怎么样，甚至他最亲密的人离开他，约伯认识到神是他的救恩。就好像可能我们在恋爱，在爱情当中，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你的丈夫无论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穷途末路，你还是爱他。因为你起初嫁给他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你看准这个人会升官发财，或者看准这个人呢是特别英俊潇洒，所以你就嫁给他，而是因为你爱他。你爱他这个人，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我们看待神是不是这样呢？而不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可是我还是继续仰望这个神，因为我记得说我过去无助，在苦难当中，神爱我，拯救我，改变了我的生命，给我一个新的志向，新的理想。所以当环境不利，外面有患难，里面有病痛，心中有忧伤，多重的苦难一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放弃我的神，我还是不能够回到那个没有神的过去，不能够。神是公义慈爱信实的，神有美意，神会看顾。只有抓住神才有盼望，只有仰望他，我才能够度过这个苦难。所以苦难是有多重的性质，会考验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真实的信仰。可是第三方面，约伯也教导我们，不只是明白苦难的性质，约伯也教导我们 苦难当中积极的回应，积极的回应苦难。约伯不但认定神是良善可称颂的，他也认定神掌管一切。回去一章二十一节那边，约伯说什么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换句话说，一切在我身体以外的东西啊，包括我的衣服，都不是属于我的，包括我的衣服都不是属于我的。从哪里来？二十一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耶和华他给了，耶和华他拿去了。耶和华有权利给，耶和华也有权利拿回。甚至当他的健康也失去的时候，二章十节，他就告诉他的妻子，好东西我们从神领受，坏东西我们却不从神领受吗？它是一个对比，你从神拿了好东西是不是？那为什么现在坏东西来的时候你却拒绝呢？我在我们有没有理由单单去选择接受神给我们的好处，而拒绝神给我们的坏处？我在玉朗东最近不久前，在玉朗东的一个咖啡店吃东西的时候呢，突然间对面的一个桌子很潮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小孩子潮是可以谅解了。不过这次我转过去要看一下那个小女孩为什么这样哭闹，突然之间，我原来这个小女孩呢是要她的父亲给她糖果，刚好妈妈不在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就故意这个时候来出招了啊，所以哭闹要糖果，而且呢，我注意一下，也是选择性的哭闹。当他哭的时候呢，爸爸不给，他就继续的哭更大声；爸爸给的时候呢，他就稍微停一下，因为哭看不清楚，停一下要看给多少。哎，不够，我继续啊，又在哭。最后那个爸爸好像无可奈何，被他使唤，只好给他多一点糖果。再给的时候，哇，他看啊，够了，就可以停了。那个掌控的很好，真的，哇，他的那个哭闹掌控的不错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好像那种任性的孩子，一定要神给我们某些的好处，某一个分量，或者好像我们去那个自助餐这样，我只能选那些我爱吃的东西，菜啊，不要，不拿，可以这样吗？我是选择性的接受神给我的安排，还是谦卑的接受我在神面前的那个位置？按照我的理想，如果是我做天地的主宰，我应该有哪一份的事业？我应该有哪一种的婚姻？我应该住哪一个地方的公寓？这是按照我的心意。可是当我们面对不如意的时候，面对挫折，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却发脾气了，我们却抹杀了一个事实，诶，神过去给你的那些好处在哪里啊？抹杀掉了，神的恩惠，神的恩典都变成好像不重要了，好像那个孩子一样哭闹了，因为他要的东西不是神要给他的。我们必须接受一切都是一位良善的神，掌管一切的神，他所给我们的。此外，我们必须接受学习在苦难当中禁止我们的嘴唇不犯罪。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约伯不以神为愚妄，他不怪罪于神，他继续持守他的纯正，他不怪罪于神，紧紧的抓住。他还告诉他的贤内助，不要像愚昧的妇人一样，很慈爱的，他没有骂他，你这个笨蛋，他说你不要像那些笨蛋，不以口犯罪，称颂神。你可以想象吗？在痛苦当中哦，那个妻子在那边讲这种伤人的话，他说你不要像那些笨蛋，可是还是很爱他，很尊重他。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个是箴言所讲的， 为什么约伯记的作者特别看重约伯不以口犯罪呢？就是因为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而且雅各说一个能够管理自己的嘴巴自己的话语的人呢，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全身呢。就是你能够管理你的生命吗？从你怎么管理你的嘴巴就看得到。换句话说，约伯这个人在苦难当中呢，他继续的管理着他的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保守自己的嘴巴啊，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第一个会出问题的器官呢，就是我们的嘴巴。埋怨、咒骂，埋怨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相反的，如果我们就从雅各书那边说吧，那个嘴唇拿来赞美神的话，认定神掌管一切，通过诗歌常常把我们的意念引导 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神面前。好像比如说昨晚在布道会诗班的献诗，其中一首第一首全告诉耶稣，在苦难当中困难当中把我们的意念带到神面前，一切的苦况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我在患难中主怜悯眷顾，他永远爱我，体恤帮扶。你看回到神那边去，他永远爱我，我在我苦难当中我不能够承担，可是我仰望神，他永远爱我，他怜悯眷顾我，他愿意帮助我。我记得诗歌把我们的意念调转回到神那里去。第三方面，不只是认定神掌管一切，不只是保守我们的嘴巴，也来到神面前忧伤。约伯在他的痛苦当中来到神面前忧伤。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开始，约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来到他面前来安慰他，他们都不说话。圣经说因为看见他非常的痛苦，因为看见他非常的痛苦，他们不说话。神知道我们的忧伤，其实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其实我们不需要说什么。约伯也没有说什么，他在神面前忧伤。可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呢？为什么约伯在这个时候，当然他说不出啦，这是一方面，可是他知道，我们在新约的信徒我们也知道，因为主自己了解我们的忧伤，经历过我们的苦难。因为我们有一位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并且是无故的受害，无故的受害，极其痛苦，好像刚才极其重痛苦，在神面前忧伤，他呼求父啊，求你让这杯离开我，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不但是失去了所有的利益，不但是受肉体的煎熬，而且内心最深处的忧伤，亲密的门徒背叛他，离开他，而且还需要忍受与父隔绝的那个痛苦，在十字架上。所以希伯来书刚才的起因经文那边说，我们的救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因为耶稣所受的苦难，他学了顺服，得以完全，变成我们这些凡顺从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因为他的苦难，我们永远得救。这个约伯耶稣，他认识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其实不用说太多，他亲自的担当过我们的苦难，仰望他，向他祷告，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苦难里面，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苦难里面，他会带我们经过，时候到了他会引导我们。就好像刚才说到那位被爸爸丢进坑里面的那个小朋友，真的是很辛苦的，真的是很害怕的，可是他知道这个爸爸有一个美意， 这个爸爸不会忘记我的，到了时候他会回来救我，因为我在他眼里面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苦难中有三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在地面上，我们不在天上，我们在地面上不是全知的，我们不明白天上的对话，可是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他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有美意，他继续的看顾着我们，这是第一方面不变的事实。第二方面，苦难当中有不同的性质，有些人可能面对好处被夺去了，难道神就成为了一个不再值得跟随的主吗？有些人可能失去健康，我们容易灰心怀疑神，可是记得神自己与我们亲近。有些人与最亲的人关系破裂离异，无比的痛苦，可是就算是这样，最深的苦难当中我们还是可以超越我们的环境，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好像约伯，好像哈巴谷一样，神就是我们的救恩。我在探访一位姐妹，一位老姐妹，没有神不行的，她说没有神是不行的，很简单的一种信心，失去了健康，可是没有神是不行的。第三方面，我们怎么面对苦难呢？记得神掌管一切，我们不能够选择只接受好处，不能够选择拒绝那些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禁止我们的嘴巴，不要像愚昧的妇人，反而是来到神面前，以诗歌引导我们自己回到神面前。失去了所有的好处，面对挣扎以父隔绝的时候，回到神面前，记得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曾经担当过我们的苦难，背负我们的痛苦，使到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就是在只有在福音里面看见这位无故受害、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位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慰。在苦难当中，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可是在基督以外，我们有答案吗？我们有别的方法吗？所以如果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都会面对苦难的，或者你正在面对苦难，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工作的挫折、健康的问题，甚至现在你面对与家人的争执，怎么样去面对？约伯告诉我们圣经的答案，不明白苦难不等于不能够面对苦难，只要你认识掌管一切的神，这位救主他是良善的，圣经说他向他的儿女是赐平安的意念，赐平安的意念看顾着他们，要陪他们走过所有的苦难。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认识他成为我们的天父，记得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上担当我们的苦难，希伯来书的作者更说他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在苦难当中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把握。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眼泪，我们可以随时向他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必须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你需要这个大祭司，你才能够经历人生的苦难，不需要自己去担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活在有限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遭遇生活中各样的患难，为什么遭遇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困难，为什么遭遇到身体的病痛，主啊，我们不明白。可是感谢你，主啊，你通过约伯告诉我们，这个最公义、这个最敬畏你的人与我们的 所遭遇的相似。主啊，可是他却指引我们到你面前来，不只是仰望你，深信你掌管一切，不只是禁止自己的嘴唇，而且是单单的信靠你。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使到我们进入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主啊，求你自己怜悯，因为他们需要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中保祭司，才能够面对他们的苦难。主啊，求你就帮助他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